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什么是你曾经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它的宝贵又在哪里呢？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称为五旬节主日。五旬节就是从逾越节开始算的第50天，这是旧约的一个算法。新约就是从耶稣基督受难的那日开始算，到今天50天。在旧约，这一天是用来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并将出熟的果子来献给神。神不但来救赎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并应许将美好的产业要赐给他们。所以神的子民要献上出熟的植物，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就是表明他们将来要得着这个产业的全部。那到了新约，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看，耶稣基督定时复活以后，他要应许从父那里差圣灵过来。什么时候来呢？神就定了一个很奇妙的日子，就是五旬节。在五旬节的时候，要把圣灵作为最宝贵的礼物来赐给人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三十二节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他也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将好东西赐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人可以来领受圣灵作为礼物，其实是神的一个恩赐，因为神说了，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恩赐可以得着神的国。而且这样也是表明，不但是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要得着神所赐的产业。神在新约的五旬节，他要赐下圣灵，就像神在旧约的五旬节赐给人出熟的果子，这出熟的果子就是圣灵他自己。圣灵成了我们得永恒基业的一个凭据，也显明了如今神还在他的教会里面实行他的救恩，让一切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可以听到福音，得着圣灵作为得产业的一个依据，同时让我们这些已经得着的，我们盼望神将来的再来，盼望我们将来可以得着一个完美的一个救恩。为此我们今天特别在这个主日，我们要特别讲五旬节，圣灵作为神最宝贵的礼物来赐给我们。所以最宝贵的礼物，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神他自己。在五旬节，圣经用浇灌这个字来描写圣灵，因为灵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当中都是跟风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讲到圣灵的浇灌，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就说神怎么会浇灌下来呢？其实请大家不要好像听不懂，因为圣灵它不是风，圣灵不是能力，圣灵不是一个东西，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但是因为语言的缘故，圣经用动词的时候用浇灌这个字。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的大公会议上面，教会在最初期的时候已经一致的确信圣灵是完全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今天我们一同来纪念神在2000多年前赐下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给教会。我们也要重温彼得在讲道的当中讲到的 圣灵的一个工作。求主今天也借着他在我们的当中，他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他也来复兴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从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当中，至少从三个方面我们一同来看宝贵到底在哪里呢？第一个宝贵就是圣灵他要赐下能力来建造他的教会，这是我们从等下从经文的里面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圣灵他主要的工作是要让我们所听见的人能够明白圣经，能够来荣耀基督。第三个我们要讲一下圣灵他主要在信徒生命当中的工作是让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让我们的心意可以来改变。我们在开始之前一同来仰望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何等的宝贵，你的应许在历史上面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并且圣灵来了，圣灵来就将基督的恩惠他的救恩可以实施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被主你自己所建立，如今圣灵仍然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我们也相信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求主借着你经上的话，你来建造你的教会，你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更是让我们的心意可以来更新变化。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第一个要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先要看到圣灵赐下能力来建造他的教会。在前文的圣经的里面讲到门徒在那里等候圣灵的来到，讲到五旬节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听到天上有这个响声下来，并且他说有大风吹过，所以圣灵来的时候开始出现是一种风，因为风的 Pneuma 这个字跟圣灵是同样的一个字，在旧约里的里面讲到 Rua 也是讲到同样的字，所以他出现的时候他说舌头好像有舌头像火焰一样的出现，就分开来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字也是用充满这个字，充满这个字不是讲一个东西它是讲到神他自己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他们就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所以第一个圣灵让他教会得着能力的就是让他们得着口才。你们知不知道口才就是一种言语的表达，言语是很特别的人类的一个现象啊。神在造天地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来造天地的，耶稣就是神的话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言语是非常重要的。神来到我们的当中要建立他的教会，第一个是他让教会有这个口才。口才做什么？口才要讲福音，要讲福音的时候别人可以听见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听清楚可以来接受。所以这是圣灵赐给教会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恩典。他们并且说起别国的话，就是用别国的当时有很多不一样地方来的一些人，他讲的言语有点不一样哈，就是用他们的乡音跟他们讲。我们也看到说这是神格外的一个恩惠，如果你在外面出差突然看到一个同乡他用你的语言跟你讲话， 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讲到一种格外的一种亲切，你跟他好像特别的 close 特别的接近。这也是神开始用这样的一种恩赐，他要让人知道神特别的爱他们，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用别人不一样的需要来关怀他，其实这也是圣灵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要做成的。所以神赐下这样的能力是用一个口才。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有人就讲他们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好像是喝了酒一样。可见那是出现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啊？我们从这个十四节的里面看到说，彼得和十一个门徒一同的站起来。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神赐能力给他的教会不是给一个人，而是给这一批人，这一批曾经跟过耶稣，神要借着他们传福音的这样一批人。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东方大学也有一批弟兄姊妹在那里，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所以当彼得，不过他是一个代表，他就站起来了，他就高声的来说话，高声的来说话。当人讲话的时候，就显出他的一种胆量。所以圣灵赐下能力给教会的时候，让教会来得着胆量。如果我们继续再读这个使徒行传，看到第四章的话，我们就看到那里就这样写到说，圣灵赐给他们胆量，让那些人很稀奇，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呢？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好像他们喝了酒一样，你知道喝酒为什么会有胆量？我还去查了一下， ChatGPT 告诉我说，这个酒精是外在来的，但是呢，它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的，我们里面有个叫抑制系统，它把抑制系统那个东西抑制住了，所以他说这个人就放松了，就可以有很多的胆量啊。但是你知道，那个酒精是外在来的，而且是很暂时的，但是酒精的作用，因为这样的一种抑制呢，反而使人失去了一些判断能力哈。所以你喝酒你是不能开车的哈，因为你的判断能力就降低了。但是圣灵的工作让人有胆量，它是从内在的里面出来的。因为圣灵，我告诉大家，他是神他自己，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来建造我们，他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在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来发挥，并且有着一种所谓的一种确信，一种定见在里面。大家回想一下彼得他的一生，他跟随主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不是说没有属灵的经历，他在跟主的里面，他甚至看到耶稣平静风浪，看到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他都看见了。他自己也曾经在海面上走了几步，对吧？他有属灵的经历，但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否认主了。他看见复活的耶稣，他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还是重操旧业，他回到原来地方去打鱼去了。所以神后来还是在提比利亚海边来呼召他，所以他一切都有了，但是神要当他圣灵来到的时候，他才有这样的一种胆量站起来了。所以好像就是说，他的属灵的经历，他对主的一种理性的认识，他心里面的一种心智，好像都是散在那里的，好像不是在那一块。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那个风一吹过来，那个火一下来的时候，好像那些东西都在一块了，然后一下子他就有了这样的一股勇气，有了这样的一股说不出来的一种势不可挡的一种力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是神赐给他教会的一个宝贵的礼物。弟兄姊妹，这个不单是赐给 当时这些使徒来做布道啊，也不是赐给牧师长老在这边来讲到的，圣灵这样的一种能力是赐给他的教会。圣灵同样要使用你们每一个人，要有信心的、有能力的活出一种有勇气的生活，你要在生活的里面来见证耶稣。 Curtis Chang 这位基督徒在今日基督教这个论坛的上面发表一些文章，叫焦虑是机会，他就是讲到因为疫情以后有很多的基督徒活在一种焦虑的里面。到底什么叫焦虑啊？他非常给我们看到焦虑的本质，他说焦虑的根本是一种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失去。你有没有害怕过？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到底害怕失去什么？有的人可能害怕失去健康，有的人可能害怕失去他最心爱的人，有的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非常害怕失去一份工作，他就失去了经济的来源，他就失去了安全感，甚至有人很害怕，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别人对你的意见，所以大家都是要，非常的这个 professional， 就是说做事情啊要做得很漂亮，然后别人赞赏你，你才觉得不害怕，对不对？当别人稍微给你有一点建议或者说批评一下，你就很害怕。所以好多人啊，你说愿不愿意出来做小组长，就开始嘛，你就是联系大家一下，排排这个聚会，对吧？但是对于好多人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很害怕别人对他的一种看法。所以弟兄姊妹，求主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赐下他的能力，让我们真实的可以看到他的工作，然后给我们有真正的一种勇气，让我们的属灵的经历，让我们平时读经的时候对主的一种理性的认识，然后我们跟随主的一个心智，神把我们融合在一起，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给我们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勇气，我们可以为他来活。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看的。第二个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圣灵的一个宝贵的地方，就是诠释圣经可以来荣耀基督。在这个地方彼得一站起来，因为他跟耶稣复活以后40天，耶稣就是跟他讲圣经，讲旧约的圣经，讲诗篇，讲先知书，讲整本这个旧约的圣经，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这一篇的讲道里面基本上他在跟当时的人讲旧约的圣经，他用三处的经文，第一个是从约珥书里面出来的，特别跟他们讲到圣灵什么时候要降临，然后再接下来他用诗篇16篇来讲耶稣的复活，然后再用诗篇110篇讲到耶稣是神，他要废除的是他我们的仇敌，就是死的本身。因为这段经文很长，所以我在这边很扼要的跟大家的分享。第一个，他用约珥书来讲圣灵什么时候要来到我们的当中。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三本的先知书里面讲到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来到我们的当中，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44章的3节里面讲到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大家知道哈，先知书是用希伯来的诗歌的形式来写成的哈， 所以在读的时候，要跟读诗篇一样哈，跟读记叙文有点不大一样哈。所以从这样的一种语法来看的话，神要将灵交给他的后裔，就是要将福分交给他们。哎，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了哈，就是圣灵来的时候，神要将救恩赐给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是在这个，以西结书的36章27节里面讲到，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守我的典章。”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在旧约，律法是刻在石板上面，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神要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说，你自己。神在你的里面来帮助你，能够来达到神要你所走的那条路。但是约珥，这个彼得为什么在这边用约珥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它有美妙的地方，因为在约珥书的里面，就跟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工作，还有他为我们所做成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还有就是他要具体做什么是非常有关系的哈。如果大家翻开约珥书，从那边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说，第一个他要讲，他说是以后，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对吧？而且呢，他说不光儿女，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啊，不，他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要让他们讲预言。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就是在讲当圣灵来的时候，不管是男女老幼啊，不管是你的职业啊。不管是你的种族啊，不管是怎么样啊，都一样啊。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工作是要给所有的人。然后什么叫看异象、做异梦啊？因为在旧约的里面，这些先知常常是在异梦、在做看异象的里面看见神啊。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就通过圣经直接跟我们讲话了。所以讲预言，不见得是说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对吧？或者像算命一样，将来你会发生什么事情等等等。讲预言主要是讲圣经里面他要我们看见的那位基督。等一下我再给大家解释。然后再接下来讲到说，天上有奇事，地上先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哈。这在讲什么呢？这一讲就是将来会有很多的奇事发生，然后再接下来讲到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语言出来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常常是代表神的一种审判，然后再接下来讲到说，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当以色列人在那个旧约的年代，当他们快要亡国的时候，神一方面给他们听到神的一个审判，同时神要呼召他们回转，心回转向他们，同时神也告诉他们，安慰他们将来要来的事情，就是讲到一种圣灵来到的时候的一个更新。但是如果读约珥书，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的话，他们是好像模糊不清的哈，是有些事情会发生，到底怎么发生，先后怎么样？如果在看原文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几些句子里面都是用"kai"这个字，"kai" 就是加啊，就是就我们中文翻译成"和"，对不对？又怎么样？但是它里面好像没有一个逻辑的关系，没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哈。但是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清楚了。他说：“以色列人呢，你要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了。”所以约珥书里面讲到的那个显出奇迹，天上 有奇事，地上要有奇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是在讲什么？哎，就是讲耶稣来到地上做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彼得说，他说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借着无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在先知书里面讲到说，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成血，这是主都要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来之先就对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地就黑暗了。在那个时候，神就在那个时候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就施行了审判，神就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他原来不是被死所拘禁的。所以神为什么要复活？复活就是将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那是怎么样做成呢？就是通过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大家这样子清楚吗？就是说在看先知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基督，你是看不懂他到底在里面跟你讲什么。彼得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把它对起来了。这样一对起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圣灵在旧约里面不是说没有圣灵，有圣灵哈。那个时候圣灵只是在一些很特别的人身上，君王、祭司或者先知，个别的先知身上工作。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当他在地上神迹奇事，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以后，从那个时候圣灵降下来就给所有凡有血气的人了。当然只是讲那些信耶稣的人，对不对？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上帝的救恩，凡求告主名的他们就得救了。所以彼得在跟他们讲耶稣，彼得在跟他们讲福音，彼得用先知书里面所讲的，我想在这里面圣灵就把这一切给我们解明了，所听见的人也听清楚了，听要听见，要看也要看明白了，因为神要来医治他们了。同样的道理，在他再接下来讲的里面，讲到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又跳到圣经的这个诗篇十六篇，讲到大卫在诗篇里怎么讲啊？他说：“我的，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彼得再次来解释，因为大卫死了，被埋葬了。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圣灵感动他，圣灵感动他做什么？圣灵感动他是要跟我们讲基督的复活。所以他说，这基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要为这个事做见证。经上这么写，事情又发生了，然后我们是见证人，然后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再跟他们讲。再接下来他讲到说，诗篇110篇的里面，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也是基督在福音书里面问当时的犹太人，这到底在讲什么？哦，原来在讲主对我主说，就是我们的神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讲，你坐在我的右边，因为他要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要坐在他的右边。他说要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谁是你的仇敌？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了，保罗后来跟我们讲说，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胜过了死亡，也就是神让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当然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所以当彼得在那里被圣灵充满，在他那里他把圣经整个旧约讲得非常的清楚，他 引经据典，要给他们看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三十六节这里面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主 Kyrios 就是以色列人常常称神的名字，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有新朋友来，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他解决了你死亡的问题，你要他称他为主吗？这已经在历史上面已经应验了。那你们可能会讲，为什么要讲这些？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读圣经要读到基督？圣灵为什么要让我们诠释圣经，最后要荣耀基督？最近有一位牧师哈，他叫提摩太凯勒，他在纽约的这个救赎主教会做牧师多年啊，最近他就安息主怀了。他一生当中传扬的福音影响了非常多的人，听说在纽约那个教会有几千人啊，并且他在教会的城市影响了很多的牧师啊，并且别的地方的教会也受他的影响。在他过世的同一天哈，就有人写文章来纪念他。这个今日基督徒，今日基督教在那篇文章的最前面就讲了他一生，讲的最有名的一句话。他那句话怎么讲？他说：“我们自身的罪孽和缺陷，比我们想要相信的还要多，但同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爱和接纳，比我们敢于希望的还要大。”这句话听读起来有点拗口，对不对？如果读英文是更加容易理解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看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信主也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嘛，对不对？要不然牧师不会给你受洗，对吧？但是我们对自己的罪跟缺陷的认识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他说，你只要敢去相信，你后来发现说，我原来有这么多的罪，我原来有这么多罪，我都没有看见呐。你看，我们人都是把自己怎么样？看得太好了，看得太好了。但是同时他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跟接纳，比我们敢于希望的还要大。那就是在讲什么？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好像全心的去相信这位主，我们其实把主给我们的爱，他给我们的赦免，他给我们的接纳看得太少了，看得太小了。但是福音就是要过来做这个事情，让我们对自己的罪看得更深，让我们对主的爱看得更大。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他要做成的一个工作，最主要的让我们在圣经里面要看到基督。为什么要看到基督？因为若不是我们看到基督，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这里。所以大家有没有听懂这句话？你现在仔细想想，你现在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挣扎，你所有的问题，其实就是跟你看自己或者跟你看基督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对吧？我们把自己的问题看得太重要了，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就生活在一种焦虑的当中，我们重重包围好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出路，做不出来。 包括跟你的妻子的关系，跟你孩子的关系，跟你老板的关系，讲到将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我们好像把自己封在我们自我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基督，我们真实的看到他所有的一切，他真的为你死了，他真的为你复活了，他所预备给你的是你没有想到过的。当你仰望，当你真实的看到自己的光景，或者说你把神的爱看大了，那有些东西就迎刃而解了，你就开始自由了。所以为什么圣灵的宝贵在这里，它是要我们时常看到基督，并且要看到他的荣耀。最后我们来讲圣灵来的一个宝贵，就是让我们可以连与基督，可以使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当时的众人听到这话，37节，他们就觉得扎心啊，就对彼得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扎心这个字 katanosomai， 这个字希腊文的话在新约圣经里面只用过一次，不过它在旧约的圣经是有用的，在71本里面是多次出现的。是讲什么？是讲到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情感的反应。这个我想是圣灵更新的一个工作的开始，就是当人听到福音，那些以色列人终于听清楚了，原来他们所定的这位基督，就是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就是这先知啊，不管是从这个约珥还是从大卫里面讲到的这位基督，他们居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听懂了，他们的心里面难道没有情感的反应吗？他们的里面就有这样一种扎心，好，是用中文的一个，当然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翻译，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情感的反应。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然后他说你们的罪就会得赦免，并且也要领受神所赐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圣灵。这个悔改希腊文是 matanoel， 这个字就讲到一个人的心意的一种改变啊，因为里面有个 noel， 这个 nos 啊，就是讲到人的一种理性啊，当我们的理性，当我们的思想转变的时候，我们就归向神了。但如果你看前面的那个字 katanosamai，当然当中都有个 nous 在当中啊， nous 就是讲到人的一种心智。所以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听见福音，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首先要做成的，无论是通过一个情感的反应，还是通过你的一个心智的一个回转，或者是在理性方面的一个改变。好多人信了耶稣，价值观念就开始改变了啊！这样的一种改变是从圣灵那边过来，它让我们更多的看到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我们就看小自己啊，我们把自己的问题就要常常带到他的面前。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来做成呢？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受洗，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虽然圣灵已经在你们心里工作了，对吧？但是要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落实啊。好多人听到福音，对吧？开始他可能会有哭啊，他情感会有一些反应啊。但是你就让他去了，他过了几年，他又回到他原来生活当中了。所以神让圣灵在教会当中，让最后要落实，要落实在受洗的里面。受洗要做什么？受洗就是让我们与基督联合了， 就说你如今不再是一个人了，借着水你跟基督一同来联合，当你联合的时候，你的情感意志常常被他所更新，常常被他所改变了。然后再接下来，不单是你要知道罪得赦免啊，这个罪得赦免就是神已经不把这个罪归在你的身上，不归算给你了，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归算在他儿子的身上了。这是讲到一种在法庭里面的一种宣告，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成的。同时他要做成，在彼得的40节的里面，彼得又说，他说勉励他们说，你们当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弯曲啊，中文的翻译哈，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种腐败败坏的一种世代，也就是说你要在圣灵的更新的里面，在与基督联合以后，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不是一种在神面前神的给你赦免是一种宣告，对吧？因着信神就宣告你了，而且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要开始慢慢改变。清教徒神学家John Owen 约翰·欧文，他写了很多有关于致死罪恶的文章，他在很多的文章里面强调信徒要通过圣灵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要积极的来致死我们身上的一些罪行。欧文他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在他的文章里面是常常用这个以赛亚书的4章14节，他说主用公义的灵，用焚烧的灵，将西安的女子的污秽要把洗去，又将耶路撒冷当中杀人的血要除尽。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所以大家听清楚吗？神借着洗礼让我们与基督联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智不然使你的心改变，你的思想意念，你的理性也要开始更新，同时你要被神所洁净，神要叫你分别为圣，要救你这个字拯救拯救自己这个字也很有意思这个字他讲的是一个主动的讲法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但是在原文他是用了一个被动语态，也就是说你自己愿意被神来拯救，大家听懂了没有是神来救你圣灵来救你，但是你愿不愿意神在你生命当中要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如火降临在使徒的身上，没有烧毁他们，反而成了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圣洁生命的一个开始。如今圣灵也如火这样的宝贵，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没有烧毁我们，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他赐给我们的是信心，他赐给我们要我们常常放下我们的忧虑，放下我们的害怕，并且他要如火的眺望我们，要活出一个有勇气的一个生活。求主也帮助我们，在圣灵浇灌教会的里面，我们要常常看到基督的荣美，我们要把它看大，我们要让基督的荣美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大，并且我们要看小自己，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要常常来荣耀基督。火可以把一个汽车把它烧毁，对不对？但是火也可以成为汽车的一个动力，这就取决于这个火是怎么样被使用。愿主 的圣火来到我们当中的，不是烧毁我们，不是来定罪我们，乃是因着他，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可以跟基督来联合，被他所熏陶，最后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基督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成就了上帝的救恩。如今圣灵将这样的救恩能够实施出来，实施在我们生命当中，并且建立你的教会。愿主你自己在你我们的当中来建立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勇气的人，让我们常常看到基督的荣耀，同时我们也分别为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智，我们整个人要被你来更新，并且能够学习来侍奉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谢谢